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基甸。基甸是以色列一位士师，他的事迹记载在《士师记》6-8章。上次我们看见，基甸经历到耶和华神之后，立即回应神，愿意放弃偶像，从此敬拜耶和华。就好像一个非基督徒经历到了神，从此愿意放弃以前犯罪的生命，愿意放弃以前所追求的生命目标，现在开始敬拜神，成为基督徒，一生为神而活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。基甸经历到了耶和华神，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从此他的生命有个180度大转变，开始敬拜神。可是神是不是立刻就使用他，立刻让他去跟敌人作战呢？不是的，我们来看《士师记》6-25-27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”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这段经文说，神吩咐基甸砍掉父亲家里的偶像。显然，基甸还住在父亲的家，似乎以色列人 也跟中国人一样，喜欢几代同堂，一个大家族都住在一起。所以基甸父亲所住的偶像，也就是全家所敬拜的神。基甸过去一定也是敬拜这个偶像的。现在基甸经历到了耶和华神，他就开始敬拜耶和华神，所以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然而神似乎并不满意基甸的这个举动，神觉得这样做还不足够，还要再进一步。怎样再进一步呢？神吩咐基甸把家里的偶像砍掉，然后在家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可以说神这样吩咐是在考验基甸，让他跟家人表明立场。如果基甸考验过关，神就会继续使用他；考验不过关，那么基甸对神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了，神不会使用他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要知道，神不接受人暗地里偷偷地做基督徒。很多人做了基督徒，不敢告诉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。当然，原因各有不同。有的是害怕别人怎么看自己。家人、朋友都是不信主的。你说你信主了，也许他们觉得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。还有的是害怕利益受损，周围人都是拜偶像的，或者是信仰别的一种宗教，一套理想，或者是无神论，可能明确规定你不可以做基督徒，所以你不敢表明立场，害怕丢了官职，甚至丢了性命。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例子，很多人偷偷的信，因为害怕被法利赛人逼迫。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不接受我们暗地里偷偷的做基督徒。主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，将来我在天父面前也不承认他。主耶稣还说，灯是不能隐藏的，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，你放在斗底下的结果就是灯会熄灭。这一切教导都是在表明神的一个原则，神不能接受我们暗地里偷偷地做基督徒。这样做的结果是神就根本不看我们是基督徒，结局当然就是灭亡，在天国里无份。我就亲眼见过这样的基督徒，有人做了十多年的基督徒，可他就是不敢开口告诉家人自己信主了，结果十多年他的属灵生命根本没有长进，跟非基督徒没有区别，很多圣经道理不明白，很多事情胜不过。还有人虽然敢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可是后来他决定放弃工作，学习圣经，然后全职侍奉神。他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，并且付诸行动了，已经在学习圣经了，可是他不敢将这件事告诉家人，怕家人接受不了，自己的压力太大，所以他就一边学习圣经，学习侍奉神， 一边向家人隐瞒实情，说自己是在外面打工。最后怎么样了呢？没过多久，他就放弃了学习神的话，放弃了侍奉神，重返老路，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去了。你把灯隐藏起来，放在斗底下，那么灯也就熄灭了。所以一定要明白，神不接受我们暗地里偷偷的做基督徒，偷偷的侍奉神。神一定要让我们表明立场，面对考验，神也会考验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甸已经愿意放弃偶像，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，开始敬拜耶和华。可是神还是不满意，吩咐他除掉家里的偶像，在家里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。神给了基甸一个考验。那么基甸听了神的吩咐是如何行的呢？27节说，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基甸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，很害怕，不敢大白天当众去拆毁偶像的坛，为耶和华筑坛，而是在夜深人静，趁人看不见的时候行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基甸还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了。可是有趣的是，神还是没有放过基甸。神没有说，好吧，基甸已经为我筑坛了，可以了，他的考验就到此为止了。神并没有因为看见基甸害怕，就让基甸躲过别人的逼迫。最后大家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是基甸干的。可以说神并没有保守基甸。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第六章28到32节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陷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，难怪基甸会害怕，因为基甸砍掉家中偶像，为耶和华筑坛献祭的这一举动，不仅要得罪家人，还要得罪全城的人，全城的人都轰动了，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。当他们查出是基甸干的之后，就一起来到基甸的家兴师问罪，要求基甸的父亲将基甸交出来， 好杀死基甸。所以基甸的这一举动是冒上了生命危险，难怪他会害怕。可是奇妙的就是，越是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，你越会经历到神的真实，因为你会经历到神的拯救，你就勇敢地踏出一步，照着神的吩咐行，看看能不能经历到神。基甸按照神的吩咐行的时候，心里是害怕的，不知道父亲会如何反应，家人会如何反应，全城人会如何反应。最坏的结果就是激起众怒，甚至父亲也要跟他翻脸，要大义灭亲，杀了他。可是奇妙的是，基甸的父亲竟然接受了基甸的做法，而且还保护了基甸，斥退了那些前来兴师问罪的人。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行，就会经历神的奇妙作为，神会在对方心里工作。箴言21:1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，神可以随意做工。还有什么人神不能在他心里动工呢？基甸害怕父亲，可是没想到神在他父亲心里做工，他父亲反而接受了他的这一举动。从基甸父亲的回答来看，显然基甸的父亲也厌倦了偶像，不打算捍卫他的偶像，所以基甸遵行神的吩咐，反而帮助到了他的父亲。可能最后他的父亲以及全家人都有机会认识耶和华真神，并且归向耶和华真神。神的旨意是不是很奇妙？要知道，神的旨意总是好的，是对我们每个人好的。如果我们甘愿遵行神的旨意，虽然当时看起来困难很大，可是最终我们不但自己能够经历到神，还能够帮助家人朋友认识神。再仔细想一想基甸父亲约阿施这番回答，非常有洞见。约阿施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？趁早将谁治死？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约阿施明白，真神是不需要人出面为他辩护的。非基督徒如果对神、对基督徒出言不逊，我们不应该跑去跟他们对骂，甚至好像电视上常常看到的画面一样，跑去有关政府部门抗议示威，要求讨回个公道，甚至使用暴力大打出手。这是人的做法，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。你这样做只能让非基督徒觉得你的神是不真实的。如果你的神是真实的，为什么还用你来为他出面辩护呢？这样做的人都不是在信靠一位真神，而是在信仰一套宗教，无论你称他是什么宗教。你的神是不真实的，所以你要拼命地去捍卫。别忘了，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，并不是外邦人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们是基督徒， 并不是非基督徒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，巴利这个词并不是另一位神的名字。巴利的意思是主，以色列人在敬拜主，他们认为这位主就是耶和华神，他们自以为是在敬拜耶和华神。就好像今天我们也在信主，可是神却说以色列民在拜偶像，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因为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反而自己觉得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甚至歪曲圣经的教导，说神的话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么我们就是在拜偶像。奇怪的就是，那些歪曲圣经、持守错误教义的人，反而执着地捍卫自己的错误教义，捍卫自己的偶像，去逼迫真正讲真理、真正敬拜神的人。基甸真正认识了耶和华神之后，他并没有立刻向全城的人下挑战书，他只是按照神的吩咐拆毁了自己家中的偶像，改变了自己家人对神的错误认识，关别人什么事呢？可是他们却不依不饶，主动上门来争斗，要致死基甸。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也一样，主耶稣带领自己的门徒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去传讲真理。其实福音书还常常记载说主耶稣主动避开人群，可是文士法利赛人，就是当时的宗教界领袖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会领导、传道人，他们却紧紧追踪主耶稣，跟主耶稣争斗，抓他的把柄，最终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睛，能否看得清真正的情况？真正认识神、明白真理的人，他不会去跟人争论不休，别人毁谤他，他也不会为自己辩护，因为他知道深渊在神。可是反过来说，那些不认识、不明白真理、相信错误教义的人，他们反而像个好斗的公鸡，整天围剿别人，动不动就想跟人辩论一番，甚至召开个大会，批评某某是异端。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。可见你是在拜偶像，你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，还在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工作，这是最危险的。属灵的大敌就是宗教，神的子民、以色列民都走偏了，而基甸认识了真神，开始敬拜真神，神的子民却要杀死他。所以神给基甸的考验真的不容易，他真的有生命危险。可是基甸按照神的吩咐行，神就为他开了路，他反而帮助到了父亲。接下来神就把更大的任务交给了他。我们继续看士师记6章33到35节。 那时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现在耶和华神开始使用基甸了。我们看见了神如何一步步带领基甸。起初基甸不认识神，跟其他人一样拜偶像。神首先向基甸显现，基甸就求证据，认识了耶和华神。认识神之后，基甸愿意回应神，开始敬拜耶和华。但神给了基甸一个考验，要基甸在人面前表明立场，除掉家中的偶像。虽然基甸很害怕，但还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了。结果神的旨意真奇妙，基甸的父亲支持基甸的举动，基甸反而帮助到了他的父亲。神在基甸身上做了这一系列工作之后，现在神就开始使用基甸去做事师，让他去拯救以色列民，跟敌人作战。我不禁想到了孔子的一句话：正心修身，齐家治国，平天下。孔子真的是很有洞见的人，他道出了一个人如何才能成就大事。在属灵的领域也是一样，神首先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然后再让我们在家人朋友当中发光，见证主，最后才能使用我们去为他成就更大的事。我们往往都喜欢为神做大事，可是圣经说小事上不忠心，神也不会把大事情托给我们。我们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每做一件小事，哪怕跟人说话、做一顿饭，都谨慎地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不出口伤人，心甘乐意去服侍，这就是讨神喜悦的。那么神就会渐渐地让我们做更大的事了。我们结束的时间又到了，下次我们会继续看基甸。欢迎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